圣经导读新唱365，八月四日，今日读经诗篇39至41篇，罗马书四章导读。诗篇39篇的小字部分注明，这是大卫写的诗，交给了圣殿三个侍班长之一的耶杜顿。本诗是个人哀歌，也是智慧诗歌。写作方法是两个发展式的平行结构 ABC 次 A 次 B 次 C。 大概内容是从禁止舌头的誓愿到看透世人的虚空，最后把指望放在神的身上。本诗第一个层次首先是一至三节，诗人曾下定决心不在舌头上犯罪，在恶人面前竭力压抑自己的感受，而对罪恶感受的强压使一人心里更痛苦。直接说出来呢，不但会得罪恶人，还担心恶人反过来伤害和报复。可是不说呢，心中正义之心又如同火烧。如果向人说不得，难道就不能向神说出来吗？于是四至六节，诗人就向神求告智慧，反省自己生命好像是手掌那么窄，有如一口气马上就消失了。看看这些不信神又不爱神的人，目前都好像很稳当，他们努力地追求财富和世上的前程，忙忙碌碌，从不为神的事为重，从来不以神的事为重，虽然行恶也很蒙福很成功。可是想想人的生命如此短暂，罢了罢了，何必再去说这些恶人呢？因他们的忙碌都不知道有谁来收取。七至八节，诗人转向神，求神呢救救自己对恶人的愤愤不平的过犯，不会因为口舌之过而被愚顽人羞辱。倘若一人指出恶人的罪来，他们不但不会听，反而会到处呢煽风点火，攻击一人的好心相劝，并处处与一人过不去。第二个层次先是第九节，世人遭遇到恶人的报复和羞辱，其实呢都是神允许的，又怕自己多嘴，所以再次学习默然不语，好好的节制舌头。其次十至十一节，世人求告神怜悯自己，不要再责打自己，因他自责到快要灰心绝望了，让神来惩罚恶人吧，自己却要与神和好并过好自己的生活，才不至于像罪人一样灭亡。但是一想到恶人的罪又来气了，只好呢又转向神，用眼泪向神呼求，因为自己只是世上的一个旅客而已，唯有求神让他在最后的余生能靠着主的恩典快乐地度过。诗篇40篇一至十节，诗人抒发了自己耐心等候神并经历神的大能拯救，所以向众人赞美神，让更多人听见也能信靠神。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不会理睬那些狂傲而拜偶像的世人，但那些与信奉假神之人同流合污的人是没有福气的。六至八节唱出了听命胜于献祭的真理，杀牛羊献祭都是表面的仪式，顺服神才是首要的。其中诗人预言说，有一天神羔羊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的祭物。只有愿意遵守神旨意的，就有律法刻在心板上，不听神话语的人，就是献上再多的祭物也解决不了罪恶的问题。当世人经历到神的救恩时，便要在公开聚会中向人传扬神的信实和救恩。第二部分 11到17节是诗人的认罪，因为罪恶比人的头发还多，甚至会追随犯罪的人直到三四代，叫人心寒胆战。所以呢，诗人求告神速速地搭救自己，并求神报应那些幸灾乐祸的仇敌，使那些看见神救恩的人可以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最后诗人承认自己是困苦穷乏的人，只要悔改归正，主必定顾念并拯救到底。41篇是诗篇第一卷书的结尾，因为结束时有两个阿们，也是感恩的诗篇，为的是感谢神在逆境中的赐福。1至12节是典型的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而13节则是第一卷书结尾的阿们颂。首先1至3节对应11至12节，诗人知道神必赐福给他并保全他的一切，因他心中纯正，他相信卧病在床的时候神会为他铺床，就如父母一样照顾他。为什么呢？原因在第4节和对应的10节，因为诗人认罪悔改并求神怜悯，无论恶人多么嚣张，神必要兴起他的仆人来报复恶人。5至9节是本书的中心，生动描述了仇敌在背后议论说，这个人被魔鬼咒诅并攻击得了怪病，他什么时候死呢？然后假惺惺地来看望病人，当面甜言蜜语，出去就论断是非，连他最信任的朋友得了好处后竟用脚来踢他。此处的经文中心在千年之后应验在大卫子孙的耶稣身上，他被亲密的门徒犹大出卖，但犹大最后被魔鬼控制而上吊自杀。所以恶人的道路必灭亡，义人的道路必蒙福。新约罗马书4章，保罗论述我们得救是单靠信心，而不是靠律法和割礼来称义，所以千万不可夸耀人在宗教上的成就，而且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是平等的。接下来保罗用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信心先祖亚伯拉罕为例来证明前面的观点。1至8节，保罗论述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并引用摩西5经创世纪15章6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恩典是什么呢？一个人若靠行为来得到恩典，那就不叫恩典了。而人什么都不做，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称人为义，这才是恩典。他又引用了32篇2节，神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人本身就有罪，但只要信耶稣就被归在神儿子耶稣的名下，恩典就遮盖了人的罪，把应该受的刑罚就除去了，这是多大的恩典呐！9至12节，保罗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转移到神指明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上。关于割礼的起源的真相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在受割礼之前被神称为义的，割礼是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之后才设立的。一个仪式不能代表在神面前的地位，只是一个记号见证而已。所以亚伯拉罕是受割礼和未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万国之父，只有效法其信心的才是真正的后裔。最后13至25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3方面的讨论， 其一，十三至十五节，表明应许是建立在信心上，而不是在律法基础上之上。其二，十六至十七节，由于这个应许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之上，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基督而一同成为神的子民。其三，十八至二十二节，通过圣经上的应许记载了亚伯拉罕将近一百岁时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即撒拉一定会在九十岁怀孕生子，这就是算为义的证据。这种因信称义的真理一直到我们今天仍然不改变。保罗最后呢，在二十三至二十五节强调神算亚伯拉罕因信而称为义，都是指向那位叫死人复活并赐生命的神。当我们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与亚伯拉罕是同一个盼望复活的信心。况且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和表现，而是神在基督耶稣身上的计划早就预定好了。坏人和好人有什么值得神儿子去为他死的呢？旧约的亚伯拉罕已经看见代替他挂在木头上的替罪羔羊了，而他所信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况且主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若是主不复活，我们就根本毫无盼望，更无法称义。应用，大卫诗篇四十篇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赎罪祭，这是听命胜于献祭的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卫知道自己罪恶多如头发一样数不清，如果单凭着杀死几只牛羊献祭就可以的话，那全人类的罪全部堆积起来，恐怕整个宇宙也承受不了。包括人每分每秒都在想的各种的不好的意念，还有隐而未现的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潜意识里面的罪恶。所以谁能说靠自己行善积德可以救自己呢？谁能够替别人超度呢？自己都渡不过这个劫那个难，还想大公无私拯救苍生呢？我们思想一下，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活着，将来会去哪里，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如何普度众生？保罗严厉地指责那些生来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犹太人，祖先都要因信才能得救，难道靠人的礼仪和出身就可以得救吗？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凭什么成为基督徒呢？若是有人邀请你来参加教会，然后你可能觉得教会里不错，有一群蛮好的人，而且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嘛，先试试看呗，顺便也了解一下基督教啊，或者学点圣经，最后不好意思了，哎，就受了洗，还成了教会的会员，这样就可以去天堂了吗？这是多么糊涂的信仰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更不用说生命改变和荣神益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认识自己的罪孽深重，并真心的认罪悔改，唯有仰望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口里承认他做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才能真正经历生命的改变。这样圣灵才能住在我们里面，并证明我们神儿女的地位。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应当仰望神。